常年期第二周，星期三。会堂内的枯守人。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枯干了。他们窥察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，好去控告他。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，起来站在中间，所以对他们说，安息日许行善呢，或作恶呢？许救命呢，或害命呢？他们一声不吭。耶稣虽含怒环视他们，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一伸，他的手就复了原。法利赛人一出去，立刻贬于黑洛的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，为出灭他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这安息日、会堂还有枯守人，这三个词啊，形成了一个组合。会堂和安息日是天主子民聚会的地方，也是最好的时间。每逢安息日，大家都相聚在会堂内，宛如一家人，同桌共食，彼此分享，真是美好。可是这个美好的东西也有它的副作用，就是枯守人来了。那些找小便宜的、自私懒惰的、游手好闲的、无所事事的人也就出现了。因为这个时候总是有些人就投机取巧，因为这是他们出没的最佳时间。这样的人呢非常聪明，可以说他们每天期盼的就是安息日，会堂内的聚会，因为这个时候就有免费的午餐，还可以赚点外快。自古至今，这样的人总是层出不穷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枯守人也出现。这些人不是为了小便宜，而是一些高级的苦手人。所谓高级，就是他们所做的是一次一些看着重要，但实际上却一无所有所用的这个工作。所谓的高级，也是因为他们的苦手是非常可怕的。他们不是贪吃，或者贪点小便宜，而是害人，制造混乱。他们工作的性质就是窥察，这就有点像间谍和杀手差不多。主耶稣今天要医治的就是这两种枯守人。下面呢，咱们就看看耶稣是如何医治的。第一，耶稣说：“起来，站起，站在中间。”首先，耶稣的这一句话是对那些在会堂内的懒汉们说的。有的懒汉是公开的，也有的懒汉呢是隐藏的。公开的懒汉就是福音中的苦守人，他们的懒惰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在我们的教堂内啊，一提到某人，马上旁边就有教授说：“哎，他很懒，不愿意干活，好吃懒做。”一般大家都瞧不起这样的人，那么这样的人也得不到大家的尊重。不过有一个特点是，这样的人一般的脸皮都比较厚。其实好吃好喝的人都脸皮厚，脸皮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他们的肚子要比脸重要的多。那为了一口吃的，他们什么脸都不顾。我肚子饱了，还管你别人如何说我呢？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比他们稍高级一点，他们不是为了一口吃的。那除了吃的外呢，他们还喜欢贪小便宜。对他们来说，教堂就好像过去的生产队，公家的东西谁拿了是谁的，反正教堂内的东西都有我的一份儿，我是教会的一员。也不知道他们这些道理是从哪里听来的，反正在他们看来，良心也没有什么愧疚，也不为此般告诫。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人。自私将他们的良心变得粗，为了贪点钱啊，或者贪点小便宜，他们找很多理由，不拿白不拿，放着也是放坏了， 啊，我是拿不是偷，我拿了是为爱天主而拿，哎，找很多借口。那么这种人的脸面呢，远比那些贪吃贪喝的人的就更厚了。这个可能有的教友听不懂这个，就是说可能你没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人多的地方总有这样的人的啊。不过最后我要说的是，上面说的这些。这两种啊，苦手人都不是什么大坏蛋，他们还算是热心教友，说穿了就是多少有点自私、贪婪一点，其他的大坏事儿他们也不敢做，因为自私的人呢，不会做一些对自己的灵魂或者有大伤害的，他不敢，他们就是投机取巧、浑水摸鱼儿，啊，贪点小便宜，基本上我们可以放心。这样的人不会做对教会有大损害的事，也不会做大伤害别人的事。当然，他们不会杀人。这样的人会将教会确实弄得乌烟瘴气的，破坏教会圣洁秩序，这方面倒是肯定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们还算是好教友，他们也会为教会付出，只不过是在付出的时候啊，就是有点小毛病出现。所以，对于这样的教友，我们还是要慢慢引导，耐心等候，以慈悲的心对待他们。主耶稣对于这样的人的医治是什么？起来，即不要做个懒汉教友。用圣保禄宗徒的话就是：谁不愿意工作，就不应该吃饭。德撒罗尼人后书3章第10节。那么站在中间呢，我觉得就是让这样的人应该有点脸红，站在中间就脸红呗。你看你做了这事儿，其实你就把自己弄到教友们中间了。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总不能老这样吧？是不是？难道一辈子都做一个，这样站不起来的教友？站在中间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的教友，不要又是热心的，又带着这么多这个。自私的脏毛病，总是给人看着不舒服。那其次呢，我们要说的这个苦手就比较严重了。耶稣对这样的苦手人是含怒而视，气愤指责，起来，站在中间，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做暗地里使坏的人。起来就是站起来，站在中间呢，就是做光明之子，不要做黑暗之子或者地狱之子。然后耶稣就对这种苦手的人说：“安息日许行善呢，或是作恶呢？许救命呢，或是害命呢？”很明显，耶稣的话不是对上面那两种苦手人，或者是真正苦手的这个人说的，而是对那些隐藏在人群中窥察他的法利赛人们说的。那耶稣的话是非常重的，你们的行为。他们的行为可不是说懒惰自私点儿，而是害人的行为。害人是大罪，相对于比贪吃贪喝点儿，那就严重多了。因此，福音以这样的口气来形容耶稣。耶稣虽含怒环视他们，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。这个"心硬"这个词一出来就比较重，可见这种人的行为是多么可怕。我们很少见主耶稣有这样严肃的模样。可以说，第一种人还是基督徒，而第二种人他成了耶稣的敌人，是教会的仇人，他们是撒旦的爪牙和使者，他们的行为是魔鬼的行为，因为魔鬼就是杀人的行为，并且是智慧性的杀人凶手。撒旦都是俘虏那些聪明的、才智高的人。有耐力，有情商高，各种应变能力都是顶尖的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一旦他们被撒旦网络，将成为人间的灾难，戴罪羔羊的制造者。这些人在教会里到处制造痛苦，他们煽风点火，暗地里使坏，他们无所事事，到处招摇生事，到处诽谤人、嫉妒人。这种人好像天生就好像间谍一样，专门制造混乱。人间巨大的痛苦，往往都是由这些人制造的，他们才是可怕的苦手人。本来他们的手都是天主赏赐的能工巧匠，他们的聪明才智，假如正用，定会造福人类。只可惜他们 却被他们的野心、骄傲、嫉妒、迷色、愤怒所捆绑，使他们成为撒旦的工具。要想治好这样的苦手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上面那些低级的苦手啊，贪点了，爱吃点了，懒惰点了，那耶稣斥责、刺激、吓唬一下子，可能他们就悔改了，而对于他们却不轻易悔改。反而耶稣的警醒使得他们对耶稣变成了恨。听，他们立刻便与黑洛的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，为除灭耶稣。不但不悔改，反而好像更要害耶稣，更坏。在福传工作中，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这两种人。就是有些人看起来不好管，顽皮、叛逆、古怪，甚至公开的跟你吵架，这样的人不可怕。其实神父所讲的道理可能都能进到他的心中，问题就是他们软弱，假以时日，这样的人会悔改的，因为他们的心地不坏，就是软弱点、固执点。这就好比伯多禄和犹大斯，伯多禄就属于前者，犹大斯属于后者。伯多禄的一切都在外边的，都能看见，犹大斯那碗水很深。耶稣一句话就是伯多禄害怕而悔改，犹大斯却不然，不但不悔改，反而他会恨耶稣。你看马窦福音如何记述，说随后那十人中之一名叫犹大斯伊斯加略的区间司机长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他们约定给他30块银钱。你看看犹大斯的行为和上面这个法利赛人们的行为何等相似，他们就和黑洛的党人商讨，这犹大斯就和法利赛人经师们商讨陷害耶稣。我们再看看教会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？什么意思？宗徒们当中有可怕的法利赛人，教会里也有撒旦的会众，天使们当中也有叛逆者。什么是这样的人？就是有的时候你神父讲道理或者教会给他对好，什么都捧着他们，顺着他们说，他们就是教会的好帮手。一旦哪一天你伤着了他们，你让他们的脸不高兴了，他们就恼羞成怒，站在反对你这一方。这种人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么要想这样的人悔改，或许就是伸出你的手来。第二，伸出手来。要想医治这种高级的苦手人，首先是坦白。伸出手来就是坦白，不需要故作高深，因为这种人他就是骄傲造成的，即在天主前坦然承认自己的罪过。大卫圣王就是一个这样的罪人，是智慧性的杀人凶手，可是他却勇敢地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过，因此我们仍然称他为圣王。其次，伸出手来是救人，不要再害人了。真正的悔改以及一定要继续有继续的行动，只是说声悔改说声对不起是不够的，因为悔改不是将过去的恶行删去了，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，而是借着悔改一善胜恶，借着宽恕给人力量，以爱的救人的善行去遮盖害人伤人的行为，只有这样才算是医治了高级的苦手人。那就让我们为这样的人祈祷，特别为在咱们的教会中，本来在教会里是站在教会这一边的，但是有一天呢，教会不定哪一方面让他们悔改，让他们丢了面子，他们就摇身一变变成教会的仇人啊。所以那么我们就问问，下面咱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上面讲的这可以说两种苦手人，也算是三种，或者你觉得你属于哪一种人呢？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照耀我的灵魂，使我看清在我里面的几个苦手人，求你赐给我们真心悔改的力量，以起来站起来伸出手来的具体悔改行为，医治我们那根深蒂固的苦手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救人爱人的人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